好，我们要继续上课哈。待会我会留一些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哈，因为其实我们上课呢，真正因为我所听到哈，有一些师父因为都坐得高高在上啊，大家要跟师父聊天呢，好像蛮困难的哈，嗯。而且像我们也是一周才来一次哈，是一个晚上，明天我听完大智度论就回去了哈，嗯。不过就是我也跟大家一样哈，我们有我所知道啊，在座蛮多人哈，会就是护持讲堂，护持相应导师的思想，那当然也要护持佛法，这个是最重要哈。那不管是哪位法师，哪个道场，我们只要随分随力能够扶持的哈，都要平等对待，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教徒哈，嗯。那待会有一些时间，那大家不管是你课堂上的问题也可以哈，啊，不然就是你生活上的问题啊也可以哈。那我结束后也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啊，你如果是不好意思在大众问的，你可以私底下再来找师父讲哈。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弥勒法门哈，这是80页讲义80页哈，最后一个。弥勒菩萨呢，或者弥勒佛呢，是我们学佛的人哈，通常都蛮印象深刻的。那在中国呢，其实中国跟印度跟西藏的弥勒菩萨是不同的，完全不同，大家知道吗？像我们中国的弥勒菩萨呢，长得怎么样的？好胖哦，对不对？啊，非常的开心哦，看到他哈，那就是。传说这个叫做布袋和尚，他是大家都传说他是弥勒菩萨的化现，所以呢就称他为弥勒菩萨。其实真正在印度哈，像画释迦佛的释迦牟尼佛啊哈等等那一些人记载的所画现在留下来的弥勒菩萨呢，他的样子不是这样的，他跟那种文殊菩萨很像的，跟那种菩萨一般的菩萨很像的，只是他不同的就是。他的脚哈，都放着快要下生的那一种形象，就是两个脚有没有放在那个椅子底，就很像我们这样子坐的。他比较少坐盘腿像啊。那这一些就是弥勒菩萨的造型。在《阿含经》唯一佛陀受记的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就是下一尊佛要来救度众生的哈，那就是弥勒菩萨。所以。在每一尊佛后面也会提到，每一尊佛他要入灭的时候，乃至在教法当中，他会都辅助，就祝福，就是下一尊或者受记下一尊要成就的佛，就是要成就的在行的菩萨。那在行的菩萨因为功德圆满了，差不多圆满了，那他就会最后一生呢，他就会到这个斗率天啊，内院都在内院里面呢，去等待来人间成佛。所以在讲净土法门的导师后面会纠正我们一般的人的误会哈，就是以为说我们呢往生这个斗率天呢比较近，因为他在六欲天嘛，在哪一天？斗率天嘛，就在斗率天啊，他叫斗率内院啊，斗率内院。它不是外院哦，它是内院。外院是享乐的哦，在内院。那斗率内院呢，就是每一尊佛要来人间成佛的时候，都会经过那边。就好像大家哈，要上来二楼的时候呢，要来讲堂，你都要走过这个楼梯，要走过这个楼梯一样啊。所以你如果不走楼梯，你从那边爬上来也可以啊。但是一般我们正常都会走楼梯了哈。或者走电梯，那所以这个就是你成佛的必经之路了哈。所以弥勒菩萨就在那个斗率内院等待要成佛。那也许大家说什么时候他才会来呢？你我都等不到了哈。 但是呢，如果我们有愿力的话，等得到，但是不是这个身体啦？啊，可能我们换了很多次的生命哈，才等得到弥勒菩萨的来临。因为有佛出世跟没有佛出世是差很多的，真的差很多啊。佛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福德。那不管我们有多么重的烦恼，你看大家有听过那个周利盘陀伽吗？他的哥哥不是遗弃他，对不对？遗弃他不理他，但是呢，佛那么笨的人哈，都能够教到他成阿罗汉。我们还没有周利盘陀伽那么笨嘛？请问你们有没有像他那么笨？有啊！哎呀，那个要佛陀才救得到了。哎呦，师父我救不到。当然呢、啊，我想周利盘陀伽他是世俗的东西，真的是那么笨。但是我想他一些人生的感悟哈，应该不至于那么笨。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能够体悟人生无常苦无我的人哈，不一定他的学识知识很高的哦。你有没有觉得？你看像广净老和尚，请问他是不是博士学位？没有。不是说博士学位的人就不能够感悟人生，只是说没有这样子学历的人他一样能够感悟人生。为什么？因为人生的苦呢跟知识是两码事的啊。所以在佛法里面提到人生提到的那一种解脱呢，它是在于我们见闻觉知里面能够解脱烦恼，这个才是我们所要的。所以在经典里面说，真正的修行其实它不是在外在的东西，也不是在我们表象，在哪里产生能够测验我们有没有修行呢？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就能够测试我们有没有修行。我们眼睛看到色的时候呢，有没有起贪嗔痴？耳朵听到这声音的时候，有没有起分别心？如果我们在这些根是在认识作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觉知的话，还它本来的自然法性面目的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增加任何的烦恼。我们会增加烦恼是因为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喜欢的呢就会喜欢的要死，讨厌的呢就会排斥的要死，对不对？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有贪嗔痴烦恼。那如果我们在感受的时候呢，像阿参察禅师有讲，我们如果在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我们就还他个自然。我吃到辣的时候我知道它辣，但是你不会对辣产生贪心产生嗔心，那这个辣我还是吃辣，这个跟烦恼是不没有相应的哦。所以他说你还到法法自然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学佛慢慢的智慧才会产生。所以你看到学到阿参察禅师说，你学佛法，我们学佛法学到最自然的时候呢，他的生活作息是很自然的。他不会照做说啊，我这里要挂一串念珠证明我有在念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在学佛修行的人，我们还要再靠外在的东西来让别人肯定自己的话，其实内心是很空虚的。因为我们起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打扮自己了，要照照镜子，师父要挂一个念珠。当然啊，像有一些庄严的道场，其实挂念珠它是有庄严相，但是不代表它有什么阶级啊，不代表什么，只是像丛林里面的挂念珠它是有表征。表征什么？比如说你看这里它左右两边，如果是有那个中国结啊，它是代表它是当家还是住持的话，它有表征。所以我们不要说啊，师父带的一定是不是不好啦，有时是它是表征，让人家知道说诶，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职务、哦、那我们找人呢也很容易找得到、哦、所以这些有它的表征作用、哦、那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心就是要自然要坦然。那如果心能够自然能够坦然啊，阿参察禅师说你饿了就吃，但是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不会在味着上呢起贪嗔痴。你这样子的吃饱了就算， 就继续用功，这样子的你回到自然点呢，其实这个修行慢慢智慧就会产生。好，所以你看有一些学佛的人，如果是有心情非常平静的人，学佛他一个时间的时候呢，其实他是碰触到什么境界呢？别人怎么赞叹我，别人怎么批评我，我们的内心都能够好像如如不动一样呢，这个是学佛有一点成绩了。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分别说这个声音它到底是不是让我本来没有烦恼的心加了烦恼让自己产生。如果这个声音对我已经产生执着，那这一种声音我自己要暂时要远离。啊，所以在每一种境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上，如果我们能够觉知它，它本来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啊。哈，所以在南传的香音部里面有提到说，有一个比丘哈跟佛陀说，我们要守护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看不到东西，都闻不到东西，都听不到东西的时候，那个叫做解脱？佛陀说，这个叫做愚痴。为什么？他说，如果是说什么东西都听不到、看不到、不会分别，那小孩子啊 ，baby 啊，小婴儿啊，也一样啊。你看他也是坐在那边啊，他只会吃奶嘴啊，他什么的也都不会分辨啊。你给他什么诱惑，他也不会起心动念啊。那你说这个小孩子是阿罗汉吗？不是。那小孩子还不是阿罗汉，但我们说小孩子他不会起心动念，是不是代表他就没有淫欲心呢？又不是，是因为呢他还没有到那一种因缘让他引发出来啊。所以在修行的阶段里面呢，他是真正我们要面对境的时候，才能够知道自己烦恼的炽盛。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在那些地方着手用心，那慢慢那个智慧才会产生。所以在禅师里面都有说，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呢，你要睡没关系，虽然佛陀有规定说中夜睡眠，对不对？那初夜后夜不要睡，但是请问大家，每个人的睡眠的时钟不太一样了哦。有些人你叫他睡少一点，他宁可不要吃早餐，他宁可睡多一点，但是他不要吃早餐，因为睡眠对他比较重要。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睡眠不太重要的，但是他重视吃，他很重视吃。所以每个人的那一个偏重不同，生理的那一个构造不同。那这个阿参禅师是说，你睡没关系，你要睡多，但是不要睡得太离谱了哈。睡十二个小时那个太夸张了，那你要睡没关系，但是你睡哈，你只要张开眼睛一醒来，你就要起床，你不要在那边赖床，你不要在那边呢胡思乱想。所以呢，我们一醒来就起床，这样子就好了。只要你就是睡是睡，醒是时候就醒来的话呢，那个是回到一个法的自然性。所以我觉得他讲的那个开示啊，蛮有道理的。很多烦恼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这种平常热用当中自己点滴的累积，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如果对一个人产生不好的印象已经是第一个印象，那第二次看他的时候还是如此的话，那我们自己就要反省，要惭愧。我们这个惭愧心升起就是善心，你如果不让惭愧心升起，你继续撑他，继续嫉妒他，这个是恶心增长，不是善心增长。它只是一个短暂的交换而已啊。如果我们不会交换的话呢，那就惭愧心、善心就不会升起。好 ，OK，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弥勒菩萨。第一，八十页第一项哈，底下解释。那导师说，很多人认为说释迦佛已经入灭，那弥勒佛还没来啊。那我们总得要有一个归处啊，哈。那如果没有佛唯一靠处的话呢，那我们怎么办？导师说，虽然这是对于三宝缺乏信心啊，但是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啊。所以释迦佛也因为如此的缘故呢，而跟大众开示弥勒法门。第二， 弥勒菩萨呢是在释迦佛的法会当中啊得到受记的未来佛，那现在呢生于多帅天，就是多帅内院，那当来会下来成佛啊。那弥勒菩萨呢在来人间成佛的时候呢啊，那时我们这个世界也是成为净土了啊。所以南阎浮提啊，大家有看到吗？南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那它有东南西北四大洲啦，哈、啊，有东南西北。那第一东就是比体河洲啊，南就是南瞻部洲，或叫南阎浮提哈。啊西就是巨耶尼洲，北就是巨卢洲，北巨卢洲。那菩萨呢他是会到南阎浮提来成佛，所以弥勒菩萨来人间的时候呢，我们人间会称为人间净土。那总共有三次度化众生的因缘，就是叫龙华三会，有听过吗？我们现在如果没有解脱，那听闻佛法，那修一点点哈，修一点点的话呢，未来会碰到弥勒佛。也许我们这辈子下辈子就会去轮回啊，不晓得这是做阿狗阿猫啦哈，不知道了哈。但是呢只要听闻过佛法呢，下一尊佛出世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有种过得度因缘，有种过得度因缘哈。所以如果我们都要在人间等弥勒菩萨的话呢，就是至少我们每一辈子都发愿要持守五戒，对不对啊？持守五戒，行十善，这个就一定能够呢用人生来亲临是弥勒菩萨、弥勒佛的开示。否则呢，我们可能呢是还是来人间呢、啊，可能我们是一个狗狗啊，跑到弥勒佛的座下去听开示这样哈、啊，那不是人生哈、啊，嗯。好，第二弥勒法门的特胜呢有两点哈，三点。第一个呢是很近，就是弥勒菩萨因为他是在欲界嘛哈，欲界天，所以呢地点来讲呢他是靠我们很近的，很接近我们的弥勒菩萨。那论时间来讲呢，他就是要升到那里呢也是不用很久，那就会再回来人间啊，不用其他的净土呢，他要飞到十万亿佛土外啊，或者是什么时间再回来娑婆度众生也不晓得哈。那弥勒菩萨呢是比较近而且比较快，第二呢比较容易，这个是最我们最关心的，哪一个法门是最容易的？多帅净土呢与将来的人间净土都是欲界的散地，散地就是散心地，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心都很散乱，对不对啊？心很散，那叫散地。那色界无色界叫定地，有禅定的定啊，叫定地。所以要生多帅天，因为它是散地，所以只要你有善心就能够保持人生。它的条件有五个，第一个皈依三宝，请问大家都皈依三宝了吗？还没有啊？那要皈依了哈、哦。有人报名吗？五戒呢？五戒有啊。好，那我看冠宏你再跟我请示后冠院长啊，然后把他们的资料留下来，再通知他什么时候请后冠院长跟他们啊收戒，嗯。好，那皈依三宝，第二个是清净持戒，第三如法布施啊，如法布施。那大家如果不晓得怎么如法布施，好好去听那个 CD 哈，回去好好的去听一下哈。然后第四呢，发愿往生，发愿往生。第五呢，称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请问这五个是不是很简单？啊，导师说比起念佛念道要一心不乱还容易的多了，还容易的多了哈。 但是其实净土法门哈，导师这里是举一心不乱，其实在《阿弥陀经》里面呢，《阿弥陀经》里面是讲一心不乱，对不对？但是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哈，他说下品下生的众生哦，只要念过佛，念阿弥陀佛乃至十声，对不对？一句乃至十句，你都不颠倒的话哈，十句就能够往生。但是你往生是下品下生，《观无量寿经》里面有，大家知道吧哈？啊，所以还是蛮简单的哦，也是蛮简单的哈，嗯。好，看下一页。普及，那这个也是因为弥勒净土呢，他只要说你有善心就可以生去了，不一定说我们有出离心菩提心，你只要有善心就能够往生弥勒净土。那如果是弥勒菩萨来这个人间成佛造这人间净土的时候呢，那弥勒菩萨的善巧是非常的好，他能够让人天的根性的人呢发出离心出世的根性，那二乘的根性呢为大乘的根性，那大家呢都一起同归佛道啊，所以弥勒净土呢才是名副其实的三根普被，那广度五乘的法门啊，或者五性的法门。事宜第三，那这个就是刚刚我有提到几个问哈，就在这里问。有人问说，现在往生弥勒净土，那将来如果弥勒佛又涅槃了呢，我们怎么办？因为我们凡夫都会想到我们一定是要解脱是很困难了的了啊，烦恼那么重，无明那么强哈，所以我等到弥勒佛成佛我出生，但是如果弥勒佛又入灭了我都还没有解脱怎么办？那佛就说不是，导师就说佛呢其实是道道佛佛道统的，那现在的释迦佛会逐累弥勒佛度众生，那弥勒佛也会逐累下一尊佛继续度众生啊，所以你错过这一尊佛的因缘没关系，再错过弥勒佛也没关系，还有下一尊佛啊。嗯，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子想哦，反正都有的等嘛哈，那就慢慢修，这样也不行哈。这佛陀也说这个是懈怠众生，不可以。好，第二，那上面导师有说到哈，修天不生天啊，为什么又说生斗率天啊？这就是刚刚我问的，修天啊，生天呢，导师说主要不要生长寿天啊。那如果是修像弥勒菩萨的斗率内业呢，经常有佛闻法，有修行的同心善知识，当然不妨往生啊这种地方。像虚云老和尚不是有上过斗率天对不对？还是谁啊，不是说有上过去看到有谁吗？有很多大士集在上面，太虚大师看到，应该是虚云老和尚吧，虚云老和尚上斗率内院看到谁，看到阿难，还有总之是看到很多认识的啦哈。所以如果是大家今天我们你要这样子跟大家讲啊，我们要认得哦啊，上到去的时候你不要不认得我哦，你还欠我五块钱哦。好，当然如果是真的到了净土哈，其实很多时候它是莲花化身，它是非常庄严了的，跟我们现在这个丑八怪一定不同的哈。嗯，好，第三，为什么不提倡往生阿弥陀净土，要往生这个弥勒净土呢？导师说阿弥陀佛的净土呢是大乘的不共净土，就是比较特殊的，很特殊很特殊，它不在三界以内，叫做不共净土，它不在三界以内。那这种净土呢，导师会到最后一章大乘不共法章的时候呢会跟我们介绍，但是在这里因为他还是在五乘共法，就是在三界内的正法，那这里呢只介绍弥勒菩萨弥勒净土。好，第四，那也许有人听过曾经有一个人叫做狮子贤，他修弥勒法门没错，但是呢他发愿生去的时候生错地方，他生到外院 不是升到内院，所以呢在享乐而不能够修行。导师说这个狮子钱这个故事哈，在传说中是这样子说，但是真正呢找不到根据，导师说找不到根据。总之导师说学佛不论任何根性呢，只要皈依三宝，如法布施持戒发愿回向弥勒净土，保证能够呢向上升进，不怕堕落。好，后面呢是介绍导师净土与禅弥勒净土的一些核心思想。好，我们看82页，很多一样的啦，所以我就讲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二，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弥勒菩萨住在兜率内院，那有兜率净土，但是不知道其实呢你往生去那边，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跟弥勒菩萨下来人间，下来人间度化众生的。就像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是不是一定要发愿要回入娑婆，对不对？所以啊，那边只是给我们的加油站，所以我们发愿去呢，不是说我就很讨厌人间了我才要去那边。我跟你讲，你去到那边，阿弥陀佛会劝你赶快回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有那一种逃避现实的心啊。那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了，虽然很讨厌这个人，但是呢你看他的好处嘛，他虽然长得很丑，但是他的胡子如果长得很漂亮也不错了哈。啊，他头发长得很好看也可以哈。我们要看人的优点的时候呢，那其实呢心，我们说啊，我们的心如果是快乐的时候，你看什么都漂亮的。你不美丽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啊，看什么都很难看，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把心都净化得很好的话，其实我们人间就成为净土了哈。好，第三也差不多了哈，着重在人间净土。第四，好，我们看第四，弥勒在龙华树下成佛，所以叫做龙华三昧。好，我们释迦佛在什么树？菩提树。弥勒菩萨呢？弥勒佛是在龙华树。三次说法，那人间净土的实现呢？身心净化的实现啊，双重净化同时完成。好，那所以呢，弥勒净土，我们看第七哈，弥勒净土必须要理解人间净土的特性，所以有的把这人间净土忘了，剩下只是求生兜率净土呢，这是不太理想的。老实说啊，所以其实求生，其实还是要再来人间，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啊。好，我们看那个附今天是那个补充讲义，弥勒净土。第一页中间，那弥勒有很跟弥勒菩萨有关的经呢有很多啦哈，那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研究。在中间刮胡二，增益阿含经有记载说弥勒菩萨什么时候来人间成佛，经过多久？30劫，那就会成佛。那释迦佛说，当初为什么我会比弥勒菩萨先成佛呢？我发现有一个地方，我以精进力勇猛心使弥勒在后，我先成佛。大家虽然是同时发时间同时起跑，但是呢因为释迦佛呢非常的精进，超9劫嘛大家有听过嘛那当时释迦佛的精进呢，赞叹燃灯佛就是赞叹那个什么佛啊，福沙佛是福沙佛嘛，福沙佛嘛佛沙佛，那赞叹他的时候呢，那就超9劫是因为他念了一个偈颂，就是天上天下无如佛，是这样吗？天上天下 无如佛，世间所有我境界。啊，少了一句、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界所有我境界、啊、一切无有如佛者、啊、那赞叹释迦佛呢，赞叹那个弗沙佛呢，超九劫，因为呢他翘一只脚、啊、七天七夜翘了一只脚、啊、这样子一个手指着那尊佛。那我们上大智度论有上到这个典故啊，就是说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他要翘一只脚，这样子呢是不是就能够超九劫呢？那不是很好赚吗？对不对？如果是刚好呢他只有一只脚的，那他不是啊，他当然是经济独立啦，因为他只有一只脚而已啊，他不是可以超九劫。我们讨论的时候很多疑问，非常好笑。后来大智度论有解释，其实呢刚好那时候其实不是释迦菩萨那时候他故意翘一只脚的，不是，是因为他去采药，他前身、哦、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采药的人、哦、那他就走到森林里面去采中药啊。他要走的时候呢，看到前面那个佛出现，他的动作就这样子刚好翘一只脚，刚好走路啊，走到一半翘一只脚，然后呢看得太庄严了，七天七夜不动，内心里面一直赞叹，这样子才超九劫。很像我们看电影，很像时间停止一样，很像时间停止，有没有啊？类似那一种的、啊、哈，那是非常很特殊的佛的现身才有办法，否则你看我们看到、啊、搞不好吓死吓晕倒都有份、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底下的佛说弥勒下生经。看倒数第四个耳石，第一页哈，倒数第四个耳石，看到吗？画线的地方，弥勒菩萨来人间，其实他虽然也说很多佛法，但是呢，对初学来讲，还是讲布施、持戒、升天，就是布施、持戒、禅定，还是讲三福业的。弥勒菩萨对初学还是讲三福业。那倒数第三个耳时呢，弥勒菩萨如果见众生心开意解，心开意解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心开意解、哦、他是说他已经能够有这样的基础，善根纯熟，那佛呢再会跟他讲苦集灭道解脱法、哦、然后呢就能够得法眼净证出果、哦、好，看下一页，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二段，弥勒菩萨他当他未来呢来我们人间的时候呢，他一样跟释迦佛、哦、当说三乘之教。三乘是哪三乘呢？声闻缘觉菩萨、哦、所以呢其实他跟释迦佛所开示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哦、佛佛道统嘛、哦、那他所度化的众生，我们说龙华三会到底是哪三会呢？有几人呢？我们看第四段，最初就是最初就第一会初会度了多少人得阿罗汉呢？96亿人。第二会呢94亿，第三会呢92亿。请问我们现在地球有几亿人啊？啊，台湾有几亿？还没有亿啦、哦、如果有亿，我看我们、走马路都会碰到人、哦、那所以你看这个他用亿的数字来算的话，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多人、哦、不过我们上大智度论的时候也提到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得阿罗汉？你会觉得为什么他都得阿罗汉啊？他为什么不得菩萨，不得辟支佛？好奇怪哈、哦啊，对，因为有佛，所以他不可能有辟支佛的啦。啊，那为什么没有菩萨呢？ 啊，因为这个是阿含经的哈，这个确实是那天我们讨论也有一个说法，因为在原始时代嘛，对不对？啊，是阿含的时代比较少菩萨，也可能啦哈，嗯。好，那个时候呢，弥勒菩萨的时候呢，的弟子叫做姓慈的，姓慈，慈氏弟子啊。那弥勒佛呢，也是以一个简单的偈颂来跟我们开示，就是弥勒如来千岁之中，有看到吗？那众生呢，就是很出家人呢，千岁里面呢，千年里面都没有瑕秽，那都是讲身口意不造恶，就能够速脱生死关啊、哦。这个偈颂呢，就能够呢持净戒，但是千岁以后呢，就有人犯戒，所以要立戒啊、哦、等等。好，看夸胡士，夸胡士呢，其实就是讲，如果你要来生弥勒净土的话呢，要具备什么条件？当然，第一个耳识，你看哦，夸胡士的第一行，弥勒菩萨对众生说：“你要来我这个地方，只有最目的、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涅槃，常乐因缘。”第二行有看到吗？如果你不是为了涅槃解脱，你来这里是来错地方了啊！好看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哈，这一个就是要到弥勒净土的条件啊。我你看哦，有一些是蛮简单的，比如说第一，或以读诵分别决定修多罗毗尼阿毗昙。修多罗毗尼阿毗昙是什么？经、律、论啊、哦，这三个。修多罗就是经，毗昙毗尼呢就是律，阿毗昙就是论。那如果我们能够呢学习读诵经律论，为他人演说，那赞叹意味不生妒忌，教人令人受持，修诸功德来生我所，就能够来极乐弥勒净土。那第二，你看这些更好哈。如果能够衣食布施给人，持戒知慧，修这样的功德来生我所。那你看第四，如果常常布施出家众，让出家众有食物可以吃，然后呢帮忙盖寺庙，施施供养，持守八关斋戒，修持持心观，以这些功德也能够来极乐净弥勒净土啊、哦，所以这些其实都没有很困难的哦啊、哦，但是这一些呢都是能够生弥勒净土的条件。好，看下一页，你看第十啊，如果是看到众生孤独贫穷，我发愿乃至呢我要帮他度脱苦恼，拔济他们，令得解脱，这样也能够得生弥勒净土。那第十一啊、哦，也是很浅白。我们如果看到恩爱别离啊，朋友斗争，极大苦恼，我们如果用善巧方便令他们和合，这种功德也能够往生极乐弥勒净土。所以有没有觉得这个都是人间就是善行的一个基本条件啊？哈，嗯，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好，括弧五第一段，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的译名哈。那这个阿逸多呢，就是弥勒的前身啊。那化现的地方，弥勒菩萨呢，他当时怎么修行呢？就是随父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佛即此人成佛无疑。也许大家说，哎呦，出了家怎么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还能够成佛，那不是很好，对不对？导师的解释是说，不修身禅定，不断净烦恼。他不是不断烦恼，是不断净，留一点点呢，能够呢生生世世来人间度众生。不修身禅定呢，是因为不要修很深的禅定，让障碍我们的智慧的开发。哦、那修一些定，让自己内心沉静的那个是必要的、哦、 好，刮胡五底下的第四段，若有比丘，有看到吗？啊，即一切大众啊，不厌生死，乐生天者，爱尽无上菩提心者，那如果希望做弥勒，为弥勒做弟子的呢，当作如是观。如果我们希望啊，未来跟随弥勒菩萨、跟随弥勒佛做弟子的呢，应这样子观察，怎么观呢？应该持守五戒，八关斋戒、具足戒。具足戒就是出家、比丘、比丘尼戒，身心精进，不求断绝，不要断尽烦恼啊，不要断尽。那也许大家你们不会觉得说，师父，我到底要留什么烦恼啊？啊，我要留什么烦恼？度化众生的烦恼，但是众生很多烦恼呢，那么你不是要全部烦恼都要留？啊，你要留什么烦恼？那留哪一个？贪嗔痴慢疑不增见，那么多烦恼，你要留哪一个？好像没有讲哦。大智度论有讲，就是菩萨哈，我们不断尽烦恼，当然他很严重、很出众，能够跟众生起冲突的那一些要先降服，尤其嗔心，菩萨一定要先对治。所以菩萨，你看菩萨很重视慈悲，对不对？他就是先对嗔，为什么？我们要度化众生，如果起嗔心，众生是不敢、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调柔、调伏的。所以我们用以嗔止嗔，是佛陀说永无止息，以嗔止嗔啊。所以修菩萨道呢，第一个要对治就是嗔心。那大智度论的譬喻很好啊，他说，如果是说我们这种烦恼，要怎么不要让它断除，不要杀掉它？那要怎么办呢？你又要控制它哦，不然它什么时候来干扰我们又不知道嘛。所以呢，大智度论形容说，你好像抓了一只羊哈，然后呢，你要让这一只羊不能吃得太肥哦，吃得太肥那就不健康嘛。那它又你又不能不给它吃，你要让它又健康又节食。然后呢又活得很好又有的吃，请问你要怎么照顾这只羊？大智度论说，你就好，你就在那只羊的旁边、哦、绑一只狼，那只狼、哦、每次就活它，所以它虽然是每天三餐都吃，但是它不会胖，它会变成很结实。为什么？因为那只狼每次都活它，但活它活它它就是它不会胖了，他怕自己生命会断掉嘛，所以他就呢，就是每次生活在恐，就是那一种畏惧当中啊。所以那只羊呢，就长得非常的结实，但是不会胖。那我们的烦恼哈、哦，他说我们要控制它的时候呢，它我们刚要利用它，刚好能够呢跟众生打成一片，或者是呢让自己再来乘愿来做众生的时候，这一些我们还是要用到的，但是。我要有一个真正的智慧呢，这样子去控制这个烦恼，就是你要让它不能够再得逞，否则呢它会越养越肥嘛，对不对？那就没有用了啊。所以呢你每次就是要给它一些压力，给它一些恐吓呢，它就会谨慎啊，言行谨慎，那就养得很好啊。所以留哪一些烦恼？大智度论基本上是说，烦恼其实修到七地菩萨的时候呢，他都要断的。留习气，留习气啊，留习气。那七地以前叫做留惑润身，七地以上正无生法忍叫做留习润身啊，留习润身。那前面的留惑润身呢，导师的著作是说，除了这种嗔、忌、慢这种比较粗的呢，要降服一些维系的贪啊、吃这种呢，就是要谨慎的控制，然后呢，就是能够生生世世用正见、用持戒啊、用正见 来保住这个人生，行菩萨道，累积福德资粮。所以要修生那个弥勒净土，在这些经典来看的话呢，要求并没有很高，所以这些如果是我们常常都能够预习的话呢，我想这些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了解这个弥勒法门。好，我们五声供法章弥勒净土就介绍到这里，我们剩下一点时间，那想跟大家做一些佛法的交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讨论的东西要跟师父讨论吗？课堂上的也可以，课堂上的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啦，过年快要到了哈，是不是？如果我来台北呢，要去大家的家里拜年，有没有人欢迎师父来？举手。哎呀，那么多还不错哈。但是呢，我会让你失望，因为我下个月就要回国了。我好几年没有回去呀、对，今年要回去过年了。今年要回去过年，但是呢，我们佛教会那个居士团体，因为我们那边没有出家众，所以我们那边学佛的都叫居士灵，但是他会请一个出家众在当宗教导师。那我其实我是他们的宗教导师，是挂名的宗教导师，因为我人在这么远嘛。但是过年他们都希望我，就是跟他们一起聊聊哈，过年都希望我回去讲课啊。那我都跟他们讲，我在台湾已经讲很累了，回去不要讲了。好，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啊，请说。哎，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那这个诸行无常，好像以我的感觉，好像比较容易体会。那这个我指的是说，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看是不是好像这个很有变化？这个无常是容易体会的。但是无我怎么应用在生活上？我感觉上比较难。是能不能在这方面开始，就是把这个用在生活上面。这个，因为这个我好像比如说我们说学我要慈悲，那这个慈悲的本体也是一个我。我现在在学我也是我，那个我怎么拿掉？那怎么融入生活中？生活中能够应用到这个佛法？达到这个无我的一种境界。
好。佛陀讲法是有次第的，像阿含经佛是有说我们要体验到涅槃，它是有步骤，它的经文是说我们要先知道无常故苦嘛，对不对？我们会知道人生苦，那是因为无常的缘故，对不对？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所以我们要体验无我，要先知道苦，要先知道苦。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苦就知道无我呢？就是我们知道一切呢都没有办法我们自己掌握的时候啊，它都一定要好的变坏的，坏的变好的，那我们不希望发生的它偏偏就发生，这一种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事实当下，我们知道说其实我能主宰什么。当我们这样子没有办法得到肯定答案的时候呢，自己知道其实连自己身心，我叫他不能生病，我叫他专注在我的所缘，专注在我的佛号，他哪会听话？如果那么听话就好了。所以我们的我执呢，或者是说我们众生的我，要慢慢消磨，它是可以从一些比较粗的动作里面去慢慢消磨一些我执啊。像一些古德都有跟我们讲， 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比较能够不要执着那么多哈、哦。有一个对字，就是做布施，做布施。第二个呢，比如说你如果要对治内心的这种我执的话呢，啊，慢心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谦虚。真正如果是说会体验到无我的，在阿含经里说，真正会知道无常，常不好，我不好，我要学无常，我不要学常，我要学无我，不要学我，它的根源都来自于惭愧心。你看我们每一次如果都因为自己我的意见我的看法而伤害到别人的话，那我们不断反省，不断惭愧，起惭愧心，起忏悔心，我们反省久了，我们会知道呢，有时自己的意见里面掺杂了很多我执在当中。所以我们在没有办法让自己感受到无我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这个我执已经是强盛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插入它的一个毛孔里面，就是它在我们身心上已经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去阻止它。那如果它像无常，为什么我们好像感觉比较容易感受到，其实真正佛法里面讲的无常也不见得很容易看得到的。我们看得到的是变化，就是那个啊，飞机撞了啊，船沉了啊，那个是无常啦，我们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真正佛讲的无常不是那一种无常，因为那一种无常其实不学佛的人，外面的人都知道的啊。你说因缘和合哈，我们因为因缘和合，所以我们结为夫妻，对不对？因为因缘和合啊，所以我们组成家庭。那一种因缘和合，所以我们社会安宁。那一种因缘和合不是佛教的因缘和合。所以佛教里面讲的无常，它为什么能够通到无我啊？最主要就是在有我们说诸行无常，那个行啊是有为法，有为法。凡是世间，不管是心内心的法或者外在的一切，那它都是叫做有为法。有为就是有变化的，它不会永恒不变。那既然有这样子的原则之下，那我们就要接受它会改变的事实。那当我们在接受改变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肯认它有为法，它是无常。那当我们接受它是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心会安然，会不受它影响。这个才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常的正见，而不是说啊，现在很消极啊，什么都事情都随时会发生啊，随时大地震啊什么哈，这种无常真的不叫做无常，因为这种无常不会让我们去路呢，慢慢的看到这个我执在作祟。这个我执呢，不断的提醒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无常。虽然是有地震、有天灾、有人祸，但是我还是非常在意自己的一切。那这个其实那一种无常，没有反入到自己内心里面去的。那一种无常只是外在的，哦，那一种无常只是外在。那真正要体验到无我的话呢，我觉得以我们初学者来讲哈。阿含经有很多方法，有那种分析空啦，哈，分析五蕴啊，因缘和合啊，如梦幻泡影啊，哈，等等，它都可以分析这个我。但是在生活上，我觉得如果是说我们觉得自己的我伤害太多人的话，哈，多做付出，就是多付出自己，不管是心力也好，哈，体力也好，多付出，然后你都不要问那个收获的，你都不要问回报，你多去为众生服务哈，那不管是家人也好，一切众生也好，你肯去服务，肯去服劳役，这当中会消磨我们很多我执，会消磨我们一些我执啊。那慢慢的啦哈，刚开始一定是这样。那如果是说我们发现自己不愿意有一些事情不愿意去尝试，不愿意去做，那学佛过后呢，就要强迫自己要去做一下。 这样子才慢慢那个我执才会消掉的。哦，你我们说我不喜欢吃辣，你就是死都不去吃辣。你讨厌这个人，你叫我先讲对不起，那个死都做不到的了哈，除非我死了啊。那你如果是说我们学佛过后还是坚持这一种的话呢，感觉上是非常有原则，那个其实是我执深重，那个根本不叫原则，那叫我执。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是我们观察到自己哪一个部分慢性比较重啊，还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多意见的时候啊，每一次意见都特别多，那学佛过后呢，有时初学的时候就是要保持沉默，多听别人的看法，那多听别人的意见呢，去试试看，不一定觉得说别人的意见没有我的好，我就不要照他的意见去做，搞不好效果是相反的哦。搞不好你的意见虽然很好，但是做起来的结果是不如人家好的哦，不一定的哦，有时哦，所以有时放下自己的身段呢，去配合人家一下呢，这些当中会消磨我们很多我执的。啊，好，是，那如果是你自己相应的话，我是觉得啦哈，导师这样子介绍，那是因为佛法的内容本来就很丰富的，是我们没有接触过吗？我们孤陋寡闻而已吗？那我们现在接触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先尝试看看自己在家里。你如果真的是观弥勒菩萨像，也很容易能够取相成功，而且也能够摄心。那你要转换这个法门，佛陀没有说你，阿弥陀佛不会说你背叛我了，我要处罚你。阿弥陀佛，如果是这样哦，那真的是阿弥陀佛了。这是佛陀他大道同的啦。佛佛都同样的慈悲，你不念我，念其他的佛也一样的啊，没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我们凡夫的心能够安住，这个才是目的。好，还有其他问题吗？下个学期我们因为有一些内容是比较深一点，因为谈解脱法嘛，我们这个学期都在谈说啊，我们只要保住这个人生就好。下学期不是啊，保住这个人生还要修解脱道，这是比较要吃苦一点的。佛陀讲要吃苦一点，那因为解脱道的内容相对的会比较深，所以我们下学期我们的班提升了一点了，叫做中级班。有提升哦，到大乘不共法的时候就变高级班的了。那因为内容有相对的会提升一点程度上，所以大家我是觉得说如果大家真的有心要继续报名的话，那就是我们讲义会提交给大家，那大家要先预习啊。那也许有时候不能有太多的故事呢，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讲了故事就没有办法讲义理的啦，就是我们要取舍啊。那有时候偏讲义理的时候呢，就希望大家就是要耐心的学习啦。好，好，没有问题了吗？哈，好，没有我们就功德圆满了哈。哎，你们就是要跟，就是有来上课的一些同学稍微互相沟通一下，不要让他们下个礼拜再来哦。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找不到师父就惨了哈。好，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祝福大家新年快乐。